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不是降低他公义的要求来接纳我们，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刑，以致我们可以获得神的接纳。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道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圣经中啊，包括旧约和新约部分都有讲到神的愤怒。如果我们把这些的经文抽出来读，我们必然会十分惧怕，因为呢，描述到神所发的怒气以及惩罚。然而，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神的怒气呢不同于人，他不像人那样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把怒气发泄出来。相反的，神的怒气呢，乃是他的公义、纯全和圣洁的延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神的公义和慈爱这个题目，让我们对神的这两个方面的属性呢有个全面的了解，请你留心收听。神怎能够是一位无条件爱人的神，而同时又是一位将公义的愤怒和刑罚降与人，最终使他们灭亡，永远与他隔绝的神呢？这两个极端怎么能够调和，让我们同时去接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些问题需要获得答案，因为真理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很多时候呢，我们提出问题，因为不太容易找到答案，所以我们就又把问题给压抑下去，埋藏起来，认为现在虽然是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日后呢，必然会有更好的解释和领会。只是有些问题，如果我们已经有了答案，我们就应该要积极的去寻求明白。其中一个基本的困难是在于我们为一些词去下定义。比方说，我们会说神是圣洁的，然后我们就会问了，神如果是圣洁的，他怎么能够无条件地爱着我呢？我们心中以为公义和慈爱必然是对立的，互相不相容的，彼此排斥的。但其实不是，公义和慈爱，或者说圣洁和慈爱，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不错，神的确是一位公义的神，这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又无条件地爱着我呢？其实，如果爱是真实的，这爱必然是包含着公义。那么同样，如果公义是真实的，它必然也有爱的存在。所以让我们先来澄清这个误解，以为公义、圣洁和慈爱是有矛盾的。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他们彼此是没有冲突的。不过呢，在许多人的想法当中，不能够明白神所表现的。他们觉得，神怎么能够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你说神的确爱你，那么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就更加会不明白了。为什么一位以无条件的爱爱着世人的神，竟然会对人施行审判跟刑罚，把人送到地狱去呢？这样的一位神还能够说他是无条件的爱着人吗？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基督徒呢，也不例外。我们要知道，上面所说的公义、圣洁、慈爱等名词都是圣经的专有名词。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会有神的刑罚出现。至于神的愤怒，不但将会出现，其实在人类开始犯罪得罪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呢，又会有地狱， 那是一处痛苦的地方，是用来刑罚犯罪作恶、离开本位变为无用的人的。这一切的词全都是圣经里边所出现的，但是我们往往把它拿来当作是残忍的表现，或者说不是出于爱的表现。比方说，虐待别人是一种残酷跟丑恶的行为，相信我们都会理解和同意。那么同样的，我们把审判、愤怒和地狱等这些词呢，全都列为不可爱的。我们认为这些和神的慈爱是格格不入的。不过，这样的看法显然不是神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了神的看法，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就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来了。不少人说，神怎么会爱我呢？如果神爱我，神就不会容许我经历这么多的患难和痛苦了。所以不要对我说神爱我，我接受不了。如果神爱我，他就不应该让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临到我身上。但是让我告诉你，神爱你，神同样会容许不幸的事情临到你。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观点，我们就知道神所做的事情是不会自相矛盾的。神他是绝对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的。而我们之所以认为是矛盾，那是因为我们还不明白而已。神虽然惩罚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不爱人。好，那么让我们把问题分开来逐一的看。我们先来看神的管教。请留意，管教绝对不是刑罚。管教是什么呢？管教就是神纠正人的一个方法，目的是要领我们回到他的旨意和道路中。它是为了防止我们将来受到更大的痛苦和伤害而做出来的。神管教的动机呢，是出于爱。我在说，管教不等同于刑罚，管教乃是神纠正人错误的一个方法，目的是要领我们回到神的旨意和道路中，防止我们将来受到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或者是导致别人受苦而做出来的。神管教人是出于爱，爱是他管教人的一个动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讲到神的管教，我们看五到六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好，或者你会说了，我对于这种爱没有兴趣啊，我不喜欢这样的爱。然而我们当认识到，神对人的心肠是爱的心肠，因为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来给我们。圣经很多经文都讲到了管教，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思考，明白到底管教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圣经说，要用杖去责打。你如果真的是爱你的儿女，你即使舍不得责打，但是为了他的好处呢，为了他一生的前途，你也必须管教他，目的是希望他能够走在正路上。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经文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么神对我们的心意呢，正是这样。神如果不爱我们，神大可以不理会我们啊，不管我们的死活，看到我们走错呢，也不会干预。但是神因为爱我们，所以当他看到我们离开他的旨意，走在错路上的时候，神不能不管教我们。而这正是神爱人的表现了。那么神的愤怒又是关系着一些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同时接受神是无条件的爱着人，而神又以愤怒来对待人呢？到底愤怒是指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愤怒呢？好，愤怒就是神的圣洁要刑罚罪的一种表现。神的本性是完全圣洁的，因为他的圣洁显明人的罪，因为他的公义，他要惩罚罪。圣洁是对人的罪的显明，公义是对人的罪的威严，是神的圣洁公义使得神要惩罚罪，而神圣洁公义的表现就是愤怒。所以在神的愤怒之下，人就得接受神的惩罚。然而我请你留意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于神的，所以圣经说，神不会惩罚他的儿女，神只会管教他们，领他们回到正路上。所以呢，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就是，神的儿女绝对不会经历到神的公义的愤怒。神公义的愤怒呢， 只会落在恶人身上，神要惩罚恶人。圣经说，神无条件地爱着我们，这是真的。但因为他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他就要惩罚。而愤怒就是神对那些作恶的人的表现，神要把他的愤怒降在那些恶人身上，不公义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我们可以来看圣经的两处的经文，就可以明白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到底可以怎么样调和。我们看以西结书的7:5-9，经文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呢，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好，这段经文所讲的是很直接，语气是很严厉的。好，那跟着我们看另外一段描述神慈爱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3:16-17，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在这里呢，神毫无保留地来向人显示出他的大爱，是无条件的大爱。那么跟着我们看同一章的36，约翰福音的3:36，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么神是否惩罚罪呢？神的确是，但是我们要小心经文所说的话，是什么让神的愤怒离开他的儿女呢？这正是我们要来明白的，因为这是圣经真理的核心，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神的公义要求他对罪人施行审判跟刑罚，这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铁一般的事实，所以犯罪的就必定灭亡。整本旧约圣经都有神极严厉的宣告，指出神的愤怒怎么样的临到罪人身上，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得的报应。我们犯了罪，我们应该有的报应就是神的愤怒以及神的审判刑罚。但是神为什么不把他的愤怒倾在我们身上呢？那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但是神的爱怎么样去抵消我们犯罪所带来要接受审判跟刑罚的结果呢？只有一个方法，一个出路。神的公义要求神向罪人发怒，神的圣洁要求神对罪施以刑罚，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但是神为了救我们，将我们从罪恶跟刑罚中拯救出来，并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不至于活在神的愤怒跟惩罚之下，那么神就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世上来做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神完全的爱子，但他却甘愿上各个他山的十字架，把自己献上给神，来作为人的代罪羔羊，替人去承担一切罪过，并接受从神而来的愤怒跟刑罚。在十字架上，耶稣他为全人类担当了一切罪以及罪的报应。在十字架上，神就颜面不看他的独生爱子，让他喝尽神烈怒的苦杯，这是耶稣最伤痛的时候。他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到神的震怒跟刑罚。神不是因为耶稣犯了罪，所以神要刑罚他，而是因为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代替我们去受刑，以致他承受了神极大的烈怒。耶稣因为爱，所以他就背负了我们应该承受的刑罚，以及从神而来的愤怒。因着神伟大的爱以及耶稣基督的牺牲，圣洁公义的神就可以无条件地爱着世人，而其间就再没有冲突了。十字架就是调和了公义和慈爱，使得公义的神可以赦免人的罪过， 是有罪的人不但是不用接受死亡的刑罚，还可以得着永生的礼物。那么今天，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不用再经历到神的震怒跟刑罚。那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代赎，让他来代替我们去受刑罚。圣经说，神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已经无条件地爱着我们了。我们得救之后呢，神的爱依旧不变。神这无条件的大爱是永恒不变的，所改变的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过去我们是活在神的怒气之下，但如今我们是活在神的慈爱底下。神的怜悯、恩慈和爱护全部的都落在我们身上，都因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是神所爱的儿女，这个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时刻都活在神无条件的大爱底下，时刻可以享受到神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只可惜呢，很多人选择叛逆神，拒绝神的爱，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招来神的愤怒、审判跟刑罚。那些选择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但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赦免我们一切罪，还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这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居然接纳我们这些满身是罪污的人，不是因为神降低了他的标准，不看我们的罪过，也不是因为我们改善了自己啊，满足了神的要求，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主，是他代替我们去承受了我们应得的报应，以致神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来接纳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那么神就可以接纳我们而成为他的儿女了。弟兄姐妹，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神所付出的乃是他独生爱子的性命。或许你会说了，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神可以轻易地对人说，我赦免你，那不就行了吗？这也不能，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不能做任何违反他的本性的事情，他不能够背乎自己。然而爱人，神要接纳人，却是牺牲了耶稣的性命，这同样是难，因为神和耶稣的关系是至密切的。耶稣基督是父永恒中所生的圣子，只是为了爱世人，而这爱是无条件的大爱，神就甘愿牺牲耶稣来去成全救恩。耶稣来到卑微的尘世，成为人，在地上过着跟人一样的生活，披上人的肉身，没有家庭美容，被人厌弃拒绝，成为忧患之子，甚至被门徒出卖，最后还死在两个强盗中间。我们试着闭上眼睛想一想，父和爱子所忍受的是何等的苦，神所付出的牺牲是何等的大呢？为了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像你我这样的人。好，回到一个很多人都觉得解不开的难题上，就是神如果无条件的爱人，为什么还得有审判呢？我们知道，罪是拦阻我们跟神交往和建立关系的障碍。神要我们明白到罪的可怕和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以及毁灭，所以圣灵就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去明白。今天呢，很多人试着用别的词来去取代罪，觉得罪这个词呢太敏感了，让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词来去形容，圣经依然不变地用罪来去形容人一切得罪神不义的行为。而神是恨无罪的，神爱罪人，但却恨无罪。不过因为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所以我们就不再活在神的愤怒下，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过。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了。即使我们的行为表现跟神的标准依旧是相差很远，但是神断不会再定我们有罪，也不会刑罚我们。而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不是神的定罪，而是神的奖赏。神要按照我们今生所行的来给我们奖赏。所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蒙恩的人所抱的心情是轻松的，因为不是被神所定罪，而是去接受神的奖赏。固然，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依然会走错路，依然会把许多事情给弄糟，但是这不改变神对我们的大爱和恩慈。 不论我们落到怎么样的光景和地步，神对我们的爱始终是如一，不会改变。将来神的审判和定罪只是会向着那些在今生拒绝相信接受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要承受神的愤怒跟刑罚，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的拯救。他们要站在白色的审判座前，神要按着三方面来去审判人，定人有罪。首先就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到底他们认识多少真理呢？第二是他们有多少的机会，第三是他们在今生所做的。今天我们对真理认识很多，我们所拥有的机会也很多，那么到底我们对神有没有积极的回应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回答的问题。我们清楚知道了神的大爱，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救恩已经为我们成就，神的爱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爱我们，他教导我们，他给我们机会，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回应他呢？我们有没有诚心的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呢？我们一切信了耶稣的人，一生活在神爱的深海洋中，享受到他的爱和眷顾。我们有圣灵在心中给我们时刻的指引和帮助，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提醒我们，勉励我们，教导我们，一生陪伴着我们。我们绝对不能够说神不爱我们，因为神他实实在在的爱着我们，而这爱是无条件的。神的审判并不等于神不爱我们，即使神审判罪人，也不表示神不爱罪人。圣经从来没有说在审判那日神停止他对人的爱。说到地狱，难道地狱跟神的爱有冲突吗？其实没有。有人说了，如果神无条件的爱是人，神就不应该容许人进入地狱去，永远受苦。如果神这样做的话，就表示神不爱人，就表示神是残忍的。好，那么让我们在这里来做出澄清。其实不是神把人送进地狱去的，不是因为神选择拯救这个人而选择把那个人送到地狱去，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不断差派人去传福音，又差圣灵在人心中感动人，不断地敲人的心门，期望人能够打开心门去接受他。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来与我们同住。神不会故意地送人到地狱去，这不是神造人的目的。神在创世以先已经爱着人了，只是人选择叛逆神，是人选择离开神，是人选择走上地狱之路的。世界上不论任何的人种、任何的肤色、任何国籍、任何语言，都是神爱的对象。神对人是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的。神渴望人得救，进到他的国度去，永远和他在一起。只是呢，人听了之后拒绝，是人自己选择走上一条灭亡之路，是人甘愿让自己继续不义变为无用，是人自己把自己推向地狱的。神不能够勉强人接受他，神只是感动人。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否，是一个人受了感动之后个别所做的选择。或者呢，我们也关心那些一生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比方说在旧约里边的人，在新约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的人，或因为头脑心智有问题还不能够明白就离开世界的人，比方说夭折的婴孩，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人真的是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将来会灭亡吗？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来说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只是属于神隐秘的事。神既没有启示，我们就是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地把福音传开，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神的爱，耶稣的救赎，而凡父所拣选的、所交付的，都蒙神保守，直到那日，没有一个失落。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本当灭亡，但是出于神的怜悯就更加显明，这的确是神的恩典了。好，那盼望我们都能够珍惜神所给的机会，及早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我们落到怎么样的地步，自觉是多么的不配， 神都同样的爱着我们。只是呢，神这样的爱着我们，并不是就纵容我们去犯罪，只是鼓励我们要过着更加敬虔、更加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所行的和我们所蒙的恩来去相称。好，那么到底爱是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他为爱做了一个诠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今天的讲题，神的公义和慈爱，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当山耶和华高唱新的歌，因为全能神他是我的帮助，他是寻求恩显明公义，因我就奇妙道路全地，当山神万物当山歌颂是恩主，心然献给我天父，弹琴吹号击鼓跳舞，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再次的确定神对我们的爱不但是永恒不变，而且呢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因着神的大爱和牺牲，我们才可以得着罪的赦免和脱离罪的束缚，并且得享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